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今天的主题是想要介绍关于张志骥导演的一部电影《当爱来的时候》。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文涛，那有另外一位语坛人，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子琛。
好，那今天这部《当爱来的时候》是张志骥导演执导的第六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在2010年的时候于台湾上映，然后以往的张志骥导演都比较偏向拍摄男性主题的电影，但是这部《当爱来的时候》却是以女主角的视角来展开，而且甚至是探讨未成年怀孕这个议题来推动电影的，我觉得题材十分的新颖。那总结来说是一部牵扯到爱情、亲情等多方面的电影，而且电影受邀为伦敦国际电影展观摩片，并荣获了第47届最佳剧情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奖项。那我先从电影的一些情节介绍起吧。整部电影都围绕着女主角的成长转变展开，她是从女主角吕来春的视角讲出她经过许多挫折最后蜕变的过程。那电影中穿插了许多女主角第一人称的独白，我觉得是很可以让观众带入情绪的做法。那女主角转变的过程经历很多挫折，其中包括被男友出轨、未成年怀孕啊、家庭失和等。那我觉得这些电影的情节安排中，我自己对于家庭失和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有印象，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家庭气氛十分的不愉快，然后在大妈二妈之间他们存在有一些再婚问题的矛盾也一直隐瞒在一个家庭中，然后叔叔他患有自闭症，那也是家庭的一大隐忧。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随着电影的推进，女主角因为未婚怀孕和家庭有一些新的连结，那这个连结就是改变了女主角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连结包括让大妈雪凤陪她去找前男友的外婆，还有去看妇产科等等，还有患有自闭症的叔叔有了一些更深的连结。那我觉得导演安排这些和家庭的新转机，加上女主角心态上自己有许多的改变，最后可以看出他和家里的一些关系跟一开始对比是有许多改变的，而且变得融洽许多。那我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转变或者是转机，我觉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觉得在电影中看到才会觉得格外的难能可贵。那我刚才有提到说女主角有独白，那我有注意到一开始的独白他比较倾向于阴暗的表达，像是他会说我喜欢阳光的感觉，但是天空总是乌云密布。但是到后面心态转变之后变成我喜欢家的感觉，我喜欢阳光的感觉，就是从一个偏阴暗的视角转变成较为阳光的视角。那我觉得观众透过女主角的独白也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女主角心态上面的转变，还有对于一些家庭关系看法的转变。那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带入情绪。那我想问子萱，就是这些电影情节里面哪一个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对二妈对来春的关心方式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从电影里面一些片段可以看出来春他其实很渴望得到家人的爱跟温暖，可是 就是有时候他父母亲的关怀听起来就是在他耳里会是蛮刺耳的，像是就是他父母都曾经提过觉得来村的行为是丢人现眼的，就是好像就是会有点像家丑那种感觉。那我就会就是觉得家长关心的方式是真的在关心他，还是其实是就是为自己着想而已。然后另外我也觉得就是电影里面来村的生母二妈跟他自己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就是导演的手法表达的手法甚至会让我就是产生一种有点轮回的感觉。像是电影中二妈常常责备来村的穿搭太暴露啊，或是行为太随便等等。那我本来以为就只是因为二妈的想法比较传统比较保守，但是后来就是影片后半段有一幕带到二妈的背后其实有一整片有点狰狞的刺青，那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会不会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来村一样都是有点叛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二妈之所以会对来村管教特别严厉，是不是也是担忧自己的女儿会就是跟年轻的自己走上同一条道路呢？对，然后但即使这样，就最后来村还是跟二妈重复了同样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导演之所以帮他安排这样的结局，有可能是觉得是经历过生产这件事情，女主角才会达到蜕变跟成长，然后可能就是也想要表达生产这件事情对于女性的重要跟影响吧。对，然后电影中我对火的意象也很印象深刻。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女主角的转变跟成长，那文涛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前期可以看出说，像她跟前男友的相处模式就是比较黏人，然后会比较管东管西，然后没有安全感，就是有点那种比较泼辣的感觉。那就是她到后期就是经历那些，就是父亲过世，然后未婚怀孕，然后被男主角被前男友抛弃的这些事件，然后我觉得他心态上面就是变得比较稳重，然后也比较成熟，然后甚至是变得比较温柔一点。像是从他跟叔叔去宜兰，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前男友，就是跟他的新女友玩得很开心，然后在那边追逐，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心中已经没有起什么波澜了，他甚至就是直接跟叔叔说就是该走了，然后就直接回家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于女主角来说真的让他改变很多，那也让他的心境上面就是转变了许多。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场景，就是女主角看到前男友跟她的新女友在追逐。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是她电影的设置里面有一个很巨大的火堆在燃烧，然后我自己对她的解释可能是，就是有点像女主角把过去的这些回忆，或者是把过去的自己的这些不成熟或者是黏人把它就是像火一样消失掉。那像是这样子的火的安排，其实电影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像是我有观察到就是父亲过世前，那女主角来村跟她的叔叔就是在玩仙女棒，那就是他们看到仙女棒越烧越短，然后经过这个场景之后，下一个场景就是父亲昏厥，然 送进医院的场景。那我觉得这个仙女棒越烧越短的火的象征，有可能是在象征的父亲的生命在逐渐的消失。我觉得导演在这种细小的场景中安排细节，我觉得是十分厉害的。那子萱，你有看到其他还有火的地方，你觉得有吸引到你的吗？
我是观察到有蛮多场景，女主角都常常就是自己烧火柴。有一段是女主角发现她的家人都不记得她的生日，然后她就看起来心情蛮低落的，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擦火柴，然后看着它燃烧，然后再熄灭。那我其实联想到就是蜡烛，就是有点像帮自己庆生嘛，就自己点蜡烛，然后看起来蛮孤独的。对，那除了火之外，文涛，你觉得还有哪些细节可以看出导演有特意安排，或是有想要表达什么意象吗？
意象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还蛮具象的东西是鸽子，就是也在剧情里面提到很多次。就是通常在电影院看到的是女主角来春跟叔叔就是去公园去河堤旁赏鸽子，然后叔叔就会追着鸽子然后很开心的样子。还有鸟，就是像叔叔就是喜欢鸟，然后会去养公鸡在家里，然后他画的画也画了许多鸟。那我觉得这个鸟或鸟类的动物，我觉得象征的是自由，因为在电影里面也蛮多特写是一群鸟就是向外飞去，然后就是翱翔在天空之中。那我觉得蛮适合用来代表自由的，然后也蛮贴切的。像是叔叔有提到说父亲难过的时候会来看鸟，我自己的推论是爸爸在当时老家的时候，其实他弟因为有弟弟被霸凌的压力，那他自己其实也很想要逃跑，所以他也时常去看鸟来抒发自己的压力，但是又不能逃跑，因为又不能留就是爸爸的母亲一个人在离岛，然后而且弟弟也被霸凌，所以是直到说他告一个段落才带着弟弟回到台湾的。那像女主角最后其实也看了，也在河堤旁边看了许多次鸟的，我觉得其实女主角心中也有一丝蛮渴望自由的感觉，那也衬托出后面就是她心态上面转变的过程。那其实爸爸喜欢鸟这件事情，除了他弟弟被霸凌的压力是小时候以外，我觉得还有像大老婆给的压力啊，因为在剧情里面大老婆就是雪凤饰演的，那在剧情里面就是雪凤饰演的大老婆其实是一个还蛮强势的人，然后是一个有点像是家庭里面的掌权者，那其实他给父亲还蛮多压力的，那像是女儿未婚怀孕的压力其实也有，然后这些压力都爸爸都只能闷在心里面，那其实搞不好也是之后他生病会选择隐瞒，然后甚至是他生病的原因也说不定。那我觉得鸽子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代表这样子的一个象征。那刚才有提到父亲死亡这件事情，那子萱觉得父亲死亡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好，我觉得父亲死亡是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一个蛮大的转折点吧，就是在爸爸出事之后，就是大妈她的形象就是有发生很大的转变，因为她本来在家里是一个 就是声量比较高，怎么有比较有话语权，然后比较强势的存在。但是就是父亲出事之后，他就是比较常显现出软弱的一面，然后也比较能看见他柔软的一面，像是他对黑面他其实是蛮深情的，然后他其实是很爱他老公的，然后在就是在病床前他又就是哭着然后讲了一段我觉得是蛮感人的话，就是如果不是这么爱你的话，我怎么就是有哪个女人会接受两个女人一起侍奉同一个丈夫呢？那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比较看到大妈她的用情至深嘛。对，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就是二妈，她好像逐渐取代了大妈，然后变成家里的主导者。就是像是有一个片段是有黑道来店里闹事，然后那个时候二妈就很果断的举枪，然后朝着天空鸣枪，就好像是在宣誓。从此之后他可以撑起这个家。那文涛，你对大妈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大妈与父亲的这段感情其实也是电影里面一个还蛮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像父亲喝醉酒的时候，然后他有一段像父亲有一段情节是他喝醉酒的时候，然后去跟朋友借了鼓来打，然后一边唱江蕙的加号这首歌。那之后也可以从剧集里面知道，就是江蕙的加号这首歌是父亲与大妈之间的他们之间感情跟他们之间感情有关的一首歌曲。那也可以看出父亲其实很重视跟大妈的这段情感。那刚才子君有提到，就是大妈在病床边的时候也一直很难过伤心，然后握着来春父亲的手，然后一直对他说，要是我没有让你去澎湖就好了，我就是因为一直有眼皮在跳才让后妈跟着你去的，但结果还是出事了。可以从这几句话我觉得就感受得出大妈对来成父亲的用情至深。那我觉得这也造就了后面他的转变会变，就是显得十分的动容，就是他从一个家庭领导地位的女强人变成一个就是连洗澡都要别人服侍的人，那的连洗澡都要别人服侍的人。那我觉得这样的转变就是代表父亲的过失真的给他太多的打击，而且也有可能是他之前的那些就是他的印象他的坚强全部都是他映衬出来的。那来成父亲其实是他的心灵支柱，那一过世他的心灵就倒塌了，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转变。我觉得纵观一整部片，这真的是一部就是有很多细节然后很多剧情都刻画得很细腻的电影。那我想问子君，你还有看到哪些地方是特别吸引你的目光的吗？或是觉得特别的？
好，那我觉得就是电影里面也刻画出男女因为先天的差异导致他们即使做了同样的行为却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像是就是最后女主角跟邮差学长说，就是为什么你们男生就可以劈腿，然后为什么女生玩完就要被骂不三不四，为什么女生就要负责，那男生呢？那邮差学长就说，就是因为你是女生，你自己不检点怪谁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感受到 就男女之间还是蛮有差别的。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消弭男女间的差异，因为女生就是会比较多不方便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么一走了之之类的。我觉得来村就是要自己意识到自己也许会有这样的后果，那如果就是没有办法负担的话，那的确是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家庭，它的组成其实比较不像是我们传统会看见的，就是它比较是大女人跟小男人这样子的组合，就跟以往有蛮大的差别。
就是传统观念中，女性在家庭中都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但是在《当爱来的时候》这部片里面，从大妈、二妈到女主角来春，都其实展现出了比较女性坚强坚韧的一面，就是有点颠覆了以往的刻板印象。那另外我也觉得张作骥导演的说故事能力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是很复杂的，尤其家里就是大妈、二妈、来村、来日这四个女性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位、立场还有想法，而导演就是可以准确的让观众感受到每一个角色之间流动的情感，像是家里大妈跟二妈两个女人间的微妙感情，我们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通常会觉得二女共侍一夫会难以避免相互嫉妒，可是在电影中尤其是后半段就可以看出来，二妈对当初收留自己的大妈其实是就是非常感激的，而大妈对这个丈夫的另一个女人其实也存有很多的怜悯跟同理。那我觉得里面有一幕是两个女人相拥着然后一起哭泣，那一幕其实带给我很深刻的感动。而且就是可以看出即使大妈跟来村没有血缘关系，她却也会就是像亲生的妈妈一样去关心她、担心她，像是在发现来村怀孕的时候，她的心情就跟亲生母亲一样会很忧虑，然后会因此生气。而且在来村跟二妈顶嘴而被爸爸打的时候，就是大妈也很生气的去阻止他，而且他还打了爸爸好几下，就让我真的感受到他对来村的爱护。
我觉得电影里面另外有让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是，像一开始的礼仪师这件事情，就是那个礼仪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蛮突兀的，但是我觉得他是推动剧情其实还蛮关键的一个角色。就是像我有观察到说他有提到，就是女主角问他说礼仪师的工作是在干嘛的，他就跟来称说礼仪师的工作就是要帮过世的人可能上妆然后送他们最后一程。那在之后的剧情中其实有观察到说，就是来春其实一度的想要跳楼，就是摆脱这些让他觉得很繁杂的事情。然后在来春跳楼的前一刻，电影画面带到的其实是来春在画他的口红，然后在化妆，在就是装扮他自己的。那我觉得来承认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有想到李医师的这句话，所以才会可能在心中也已经有想要一走了之的念头了，但是之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真的做出这样子的行为。那关于李医师，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李医师做了一个组，做八号组，然后那个组做八号组，其实在剧情里面还蛮突兀的，就是突然走一个像是一个都市传说的路线，然后李医师做了组做八号组之后，走出去的路上也出车祸了，就是这个组做八号组其实还真的有它的效用在。那就突然变得很玄幻，但是可以看到说后面李斯又回来这个餐厅吃饭，然后他还带了另外一个女生，那他跟那个女生谈笑风生，然后来春就问李斯说这个女生是谁，那你为什么上次是自己一个人来才吃却带着她来，那李斯的回答是他其实是就是出车祸撞到他的女生，那之后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们认识了，然后彼此相爱，然后最后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快要生小孩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导演可能也有在暗示说，其实我们觉得的一些坏事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就像老子说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转危为安的形容，我觉得除了形容在李医师身上，我觉得形容在女主角身上，或是整个故事身上，其实都蛮适合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当爱来的时候的 podcast 就到这里为止吧。那另外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听完对张作骥导演的作品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听前面三集的专访，那也可以听看这部电影的导演啊、摄影师还有演员是怎么谈电影创作的。那我觉得听完这些演员导演的想法之后，我觉得可以对这整部电影或是张作骥导演的拍摄风格或是张作骥导演的指导风格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那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带给你对《当爱来的时候》这部电影更深的启发，或是有更多的感想。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自由放映室的 Podcast 频道。如果想要更了解这次的影展，或是对我们的粉丝专业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搜寻清大夜猫子电影院乘以自由放映室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Thank you.